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好开心啊！今日可以去讲道，应该是三年嚟第一次唔戴口罩讲道，咁啊，好开心啊！可以去服侍上帝。今日咧，我个讲题咧，其实系就好关于咧，即系我哋今年嗰个年题啊，成全使命啊。献上活祭咧，呢一个嘅经文咧，就系出自罗马书一章二节嘅。咁其實係一個好熟悉嘅經文啦，係使徒保羅咧好出名嘅教導。十二章咧去到十五章咧係羅馬書咧結束前咧一個好大嘅段落，而一至二節咧就可以話咧係包含咗咧即係整個十一章嗰個嘅教導嘅結論。跟住咧保羅咧去再呼籲咧即係信徒啊，你哋要獻上活祭嚇，成為一個生命嘅目標。咁呢兩節嘅經文咧，其實咧喺即係整個嘅羅馬書嘅裏面咧，有一個咧承上啟下啦。即係如果咧你睇完羅馬書嗰啲嘅經文咧，你會發現好硬邦邦嘅，好多理論嘅。但係呢一刻咧，原來咧即係阿保羅咧就嘗試將嗰個嘅理論咧係化為一個嘅實踐嘅一個嘅過渡。可能你頭先睇 PowerPoint， 咦係一至八節嘅喎，咦做乜食咗幾節啊咁樣？因為咧我最後發現啦嚇，即係經文太豐富，咁我最後咧就好啦。捨棄一啲心頭好，咁我哋就即係專注嘅去睇呢兩節嘅經文。咁喺開首之先咧，我哋咧好快速啦，咁我可以望一望啦，我唔逐句讀出嚟啊。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十一章咧，即係保羅咧裡面佢講咗嘅啲嘅內容啊。你會見到咧，其實咧喺以上十一章裡面咧，保羅一直咧佢都係咧去嘗試去講緊咧救恩咧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嚇？救恩嘅施予者嗰個領受嘅係邊一個？救恩咧，你領受嘅途徑係點樣咧？啊，原來係因信稱義。咁其中咧喺第六章咧，嗰度去講到啊，救恩咧代表住咧生命嘅主權咧，由呢一刻起咧就即係交俾上帝。我哋咧唔再做罪嘅奴仆，而係咧做義嘅奴仆，有一個咧全新嘅生命。啊，既然係一個全新嘅生命嘅時候咧，我哋就有一個唔一樣嘅方式去生活啦。所以咧嚟到呢一度咧，保羅第一句就話。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保羅呢稱那一班呢即是得著救恩的人呢為兄弟啊、弟兄啊，是一家人啊。咁當然啦，其實呢裡面的含義都是呢包含住姊妹。保羅說他用神的慈悲來勸，那神的慈悲是什麼呢？我剛剛看過很快啦，叫做知過下十一章的內容。其實我們就知道所謂的神的慈悲其實就是在說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慈悲就是什麼？你不配有這個救恩，你得罪了我，不過因著我愛你，我願意的去拯救你。而保羅就是正正經歷了這個這麼重大的救恩，所以你看到他就是奉上他整個的生命就去做一個福音的使者。甚至乎他發現，其實我一個做不夠的，我仲要揾埋其他人嚇，拉埋你哋一齊咧去勸勉咧嗰啲嘅信徒，一齊嘅去加入咧呢個成聖啦、侍奉神嘅道路。就好似咧先兩個禮拜，阿張傳道同我哋分享係咪啊？即係你食到一樣好嘅嘢嚇，好味嘅點心，你嗌到嘅時候咧，就會同人嘅去分享，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係聖潔嘅。是神所喜悅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当我们听到将身体当作活祭的时候，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我们会立刻去想起昔日，是不是旧约成日都讲一个献祭的一个的过程，就是呢藉着那个牲畜那个牛羊那个的性命啦，而去象征呢献祭那个人将他应该要受的他的罪应该要受的刑罚就转嫁落去这个牲畜的身上，而被献祭的那个对象呢就是我们的神呢就不再去追究人的罪。所以按住保罗的教导呢，今刻他讲的一件事其实是挺矛盾的，是不是一个活祭，即是刚刚又讲祭 是死的，但是为什么又是可以活呢？我们都知道其实一个的牲畜他被帶到去那個祭壇之先，他是生的嘛，即生勾勾的嘛，即因為就是要拿他的命，整件事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去到那個祭壇才拿他那條命。那究竟信徒其實是要生還是要死呢？我們看回羅馬書六章，他講到 絕對不可啊！不可咩啊？我哋向罪死咗嘅人，我哋點可以喺罪裏面繼續嘅去活著咧？保羅咧，佢強調咧，信徒係死咗嘅，不過我哋咧係向罪去死。而家咧，信徒咧因住耶穌基督咧，就得著一個榮耀嘅生命啦。佢話咩啊？我哋若與基督同死，我們信也必與他同活。信徒咧係已經由死裏面咧去復活過嚟。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人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了是對罪死，只此一次，他活是對神活着。這樣你們也要看自己對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穌裡對神卻是活的。耶穌死了，因為罪人的緣故，但死幾次啊？死一次就夠了，因為耶穌那個的死是最終的決定性，是顛覆性，是最完美的祭，所以死就不能夠去限制主耶穌。耶穌復活了，我們一班跟隨耶穌的人對罪死了，我因著耶穌復活，我就活出一個永恆的生命，因此就有一個新的生活態度和一個習慣，我們去見證上帝的榮美，而不是一個死的祭物啊，只是咧滿足嗰啲嘅刑罰嘅需要，啊冇生命力咧，係上帝唔係喜悅嘅一個嘅祭物。我唔知你中唔中意睇劇集啊嚇，即係咧通常咧，我睇過嘅港九中外嘅劇集咧，都會有一個經典嘅對白嘅嚇。嗰句嘢係咩咧？你知唔知道咩人係最能夠守秘密噶？大家死人啦！我不知道為什麼古今中外都很喜歡用這句對白，接著那個畫面就會怎樣呢？就出現一個你估到啦，要是殺人的畫面，要是呢就是某條屍就會伏屍了在不知道哪裡了，這樣這個橋段很想告訴你是什麼呢？就是死了的人最能夠去守秘密咯。那當然啦，今天我們信徒是不是死的？我們就不是死的那個嘛，我們呢就是要活的，所以我們不要做到好像死人一樣，我們不去傳福音，不去見證神，否則呢我們就是那個最守得秘密的人。但是這個福音不是秘密，福音呢是要同人去說。所以呢保羅他去呼籲信徒要將身體獻上，身體呢的意思呢是真的包括我們、就是、有血有肉的這個的身體啦，同時都包括呢我們那個的心思意念。而當聖經去講咧嗰個嘅身體係咩嘅時候咧，更加賦予一種咧屬靈嘅意思喺裏面。聖經話咧，我哋嘅身體咧應該係公義嘅器具，我哋可以見證上帝嗰份嘅美善，嗰份嘅公義啦。啊，翻到教會我哋成日都講嘅，我哋就係基督裏面嘅咩啊肢體啊，我哋係一家人啊。我哋當我哋祈禱，我哋話我哋要即係清心嘅時候，我哋成日諗起嘅就係聖靈。都是即係我哋嘅身體都是聖靈嗰個嘅家嚇，嗰、那個嘅殿啊，聖靈咧作感動提醒嘅地方。所以當我哋咧真係咁認定嚇，咁、啊、去獻上嘅時候咧，我哋嘅祭咧，自不然咧就好似呢一句嘅經文去講，就係聖潔嘅，係咧神所喜悅嘅。因為咧呢一個係咩啊？上帝最渴望去收到嘅份禮物咯。是分別為聖的嘛，是專門去給上帝的嘛。所以經文形容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侍奉呢，這個是有一個敬拜的意思，即是我們獻的這個的活祭就是去敬拜上帝的一個的生活一個的部分，是每一個得著救恩的人呢都應該要去做。在路加福音呢去記載呢耶穌去傳道的時候呢，就醫治了十個大麻風病人啦嚇。咁呢幅圖話俾我哋聽，有一堆佢好遠嘅，就係嗰九個人，佢哋冇翻到嚟咧去感謝耶穌，只有咧得一個人咧翻嚟去多謝耶穌。耶穌咧同佢講：，好翻嘅唔係有十個咩？嗰九個去咗邊度咧？除咗呢個外邦人，再冇人翻嚟歸榮耀俾神咩？所以咧盼望我哋都唔好做一個唔識得感恩。不肯去侍奉的人，因為這個是一個真的很可憐，甚至乎我們阻止我們去繼續去蒙恩去領受永生那種福氣 的道路。所以當我們講到要去成為活祭的時候，其實接下來那一節就是要指出我們成為活祭通往 的那個的道路。他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呢，这两个的关系呢是很紧扣的。将身体献上和不好怎样，只要怎样呢，这个呢是一个平衡的句子，是两样都是这么重要。而他们之间呢，有些学者都说，他们之间呢应该是有些逻辑的关系的，应该呢是我们要先献上，献上完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去改变了，自不然就能够改变。有些就说不是，其实呢我们 是献上，不过呢我们所謂獻上活祭，我們要通過做這一堆的不要效法世界，心意更新而變化，才能夠成為一個的活祭。有很多就說，可能是部分解釋啦，總之就是你做這些，其中即你可以去成為活祭的一個的方案。不過，這些都是很學術的東西，是不是？但無論怎樣，其實他經文都是很想去表達一種呢信仰的老生常談，就是屬主的人，我們就要去藉著行動去回應，就是這個的救恩。而這個的救恩在這裡告訴我們，其實是基於一種我們要跟世界不同的一個的決心。而這個的決心其實沒有懸念的，耶穌第一天就跟我們說，他說什麼？你們呢真的不可以呢，即是手扶着那个的泥耙向后去看的人呢，是不能够呢去进入神的国。你要专心入意，你要放低一些的事情。所以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呢？这里有一只变色龙有一个的蝴蝶，其实就是要成为呢，即是一个的不要成为呢那个的变色龙。变色龙是什么？它會隨著那個環境變化，去改變它身上的顏色，但它裡面有沒有變到的？它裡面都是那條變色龍來的嘛。但相反，我們看到這裡有一隻蝴蝶，這隻蝴蝶未成為蝴蝶之前是一條毛蟲，是吧？毛蟲它是要透絲成為一個繭，跟著它要破繭才能夠去成為一個的蝴蝶，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形態。所以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在呂振中這個譯本也很好，他說不要跟這個世界是同一個形象。不同形象的意思不是說我們外表不要像這個世界，而是說到我們裡面都不好被這個世界一些膚淺表面的價值觀去影響我們內在的生命。我們不能夠說，咦，我外面像世界，但我裡面有著一個天國的視野，原來是不可以的。在聖經裡面耶穌說，他說沒有好樹會去結一些的壞果子，沒有壞的樹會結好的果子。你從它那些的結的果子，你就看得出其實它是一棵什麼的樹，你的內在的生命是怎樣，你就結出一個什麼的果子。這樣我就問一條問題，其實什麼叫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呢，那個的意思呢，有一個叫做這個世代，這個世代即是今世、現世，那個的意思和來世呢是相對的，是有不同的。咁當時咧，保羅咧佢去寫嘅時候，點解會有今世現世呢個嘅觀念呢？原來咧喺猶太人啊，佢哋個傳統嘅觀念嘅裏面咧，佢哋認為咧今世咧係短暫嘅，短暫得嚟咧，甚或乎係邪惡嘅，所以一人咧係冇辦法咧去擺脱咧嗰啲罪啊、死亡嘅權柄，人咧靠住自己係冇盼望噶啦。咁我哋點啊？我們就展望來世咯，第二時有一個新的國度啦，因為他們都有看聖經的嘛，即他們都知道有一個新的國度的嘛。那時候就有有這個的公義，有這個更新咯，這樣。那去到新約了，保羅呢他面對著這個的觀念呢，你覺得他接不接受了？保羅其實他基本上呢是接受一點，不過呢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他所說的，我們就知道其實他接下來的言論呢其實是打破猶太人一個舊有的觀念， 更加準確嚟講係修正咗一啲嘅地方，係有個新嘅解讀、新嘅詮釋。喺保羅嘅觀念嘅裏面，來世咧唔係好遙遠嘅事情，因為耶穌基督嚟咗啦嘛。耶穌基督嚟咗嘅時候，就為世人帶嚟一個新嘅時代。耶穌基督嘅生、死、復活，令到本嚟看似咧好遙遠、好似好遠嘅嗰個嘅來世咧，原來能夠同今日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咧係接上軌道。信靠佢嘅人咧係可以藉住耶穌基督，脫離這個沒有盼望邪惡的世代，進入一個永恆的裡面。所以呢，當保羅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就是叫我們去活出這個、就是、本來、有罪必死世代不同的一種永恆生活的一個的樣式，一個的態度。既然呢永恆的樣式就要有一個呢屬靈啦，永恆的定義去重新 去看它，我們不再活在那些虛假、虛妄、不合神心意的標準裡面。所以既然是這樣，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什麼呢？我們要改變，我們要改變我們那個的視野，我們要用一個不是這個世界、不是這個、就是、會扭壞的一個的標準。所以保羅就勸勉信徒要認識什麼是不會扭壞的標準，就要去做一個心意更新而變化。只要咧呢一個嘅字眼咧，其實唔係好強烈啊，嚇！喺原文裏面咧，佢係更加強烈。佢話反而咧係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保羅咧去提醒咧信徒咧可以從聖靈裏面咧去支取力量，係一份咧嘅積極性。心思意念嘅改變就係讓神嘅話語去進入。提醒在幫助我們的腦裡面去更新，走出一個不一樣的生命，是一個層層遞進的步伐，以致最終可以獻上這個的活祭。你看到這兩條毛毛蟲，右邊那個就是那個的簡。有些科學家他們就真的很奇妙，究竟在那個的簡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呢？為什麼可以變成蝴蝶？於是乎咧，佢哋就去研究啦。佢話咧，即係就發現咗咧嗰個嘅鹼嘅裏面咧，原來有一種嘅酵素。呢種嘅酵素咧叫做酶咁樣啦嚇。呢個酶咧，佢係可以咧即係分解到咧，即係嗰個毛毛蟲咧嗰啲嘅器官啊嚇。就好似咧，即係我哋食完嘢啦，跟住我哋啲嘢食去咗個胃，跟住我哋有胃液噶嘛，係咪 ？Suppose 跟住就會分解咗一撇撇嘢，跟住就消化啦。如果你有嘔過的經驗，大家應該都試過嘔啦，係咪？就嘔出嚟咪就係嗰撇嘢咯。而嗰個毛毛蟲咧就係咁啦，喺嗰個嘅鹼嘅裏面咧，佢就變成一撇毛毛蟲湯啦，你當毛毛蟲水啦嚇。咁咧之後咧嗰、那個嘅酶咧呢樣嘢咧就會好似咧我用激活呢個字啊，即係咧毛蟲咧其實天生都知道自己會變成一隻蝴蝶嘅，但係咧佢個 DNA 咧未激活。咁而家咧，呢一個酶咧就激活咧呢一個嘅毛毛蟲嘅 DNA 嚇，咁咧打開個秘密檔案嚇，咁啊毛毛蟲咧就按住呢個 DNA 嘅指示咧，佢就喺嗰個毛毛蟲湯嘅裏面咧，佢就慢慢咧去生佢嗰啲器官啊，佢隻翼啊，佢有觸須啊，有隻腳啊，成個嘅過程咧係一個分解啦，係咪啊？轉化啦嚇，成形啦，係一個成個生命形態嘅轉化。其實咧，當我哋講到即係要經歷心意更新而變化，而建構出嚟嗰個嘅活祭咧，其實都好似呢一個嘅毛毛蟲蝴蝶咁樣嚇，係涉及咧生活各樣嘅層面，係全方位嘅。我哋可以包括係乜咧？可以係人際關係嘅更新，可能係我哋對待工作侍奉嗰個嘅態度。當我們面對艱難逆境的時候，我們怎樣自處，這些都成為呢我們獻上活祭的目標。因為為什麼？因為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是應該涉及我們生活每一個層面的嘛。當我們去看上帝的話語，我們不是馬虎，我們真的努力去研究、去理解、去消化，甚或乎轉化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應用的時候，我們即作為信徒，我們就不會披著一個宗教的外衣， 但是我們所做的事跟我們其實是沒什麼益處的。介紹一本書給大家，這個是陳偉安博士所寫的《寫給你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這本書呢，他有其中一個 chapter 呢，他就去探討借飯祈禱這件事。為什麼會探討這件事呢？原來他說到有一個呢，就是你當他是一個不甘於形式化的基督徒，那個姊妹呢，他是問的。他曾經在一個他生命很艱難的日子的某一個晚上，他就對著台面上那碗發漲了的杯面，他就去祈禱。他祈禱之後，他就突然有一下他悲從中來，他說、其實我真的那個很不開心、啊、即面對的事很艱難、啊、為什麼我都仍然要借飯祈禱呢？於是乎呢，他就引發出他對這個借飯祈禱的一堆的問題。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啊、我想香港人都挺喜歡打邊爐、啊、是不是我老公、打邊爐吃煎炸東西。我不知道你打邊爐吃煎炸東西的時候， 你祈禱喂上帝，你讓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你會不會覺得有些、怪怪的感覺、啊，又或者有時我們團契可能一班人去吃飯，突然之間呢被人喂 你祈禱啦，咁篤咗你出嚟咯，咁嗰刻你就覺得即係我話曬都被人篤咗出嚟祈禱啊，咁梗係講翻啲叫屬靈少少嘅嘢係咪？跟住我哋就祈禱，喂上帝啊，你俾我哋喺呢一餐飯嘅裏面咧，我哋有美好嘅分享。講完都覺得其實我都唔係啊，想 hea 住食嘅啫，可能有啲虛偽係咪？當你去到一些高級餐廳的裏面、你在人家即擺得靚靚地的碟餸的面前，你在說、求上帝你潔淨台上面的食物，這樣其實已經擺得很漂亮了，你可能都覺得、好像有些衰仔的樣，即有些失禮的樣說人家碟東西吃。究竟借飯祈禱的意義是什麼呢？於是呢陳博士呢就答他啦、他答了很大段東西。其實他最後說了一句，他說、你探索對，你探索對了一件事情，最重要探索了什麼呢？就是你知道原來禱告應該和那個的生命是相稱的、即是不是脫節的，是相稱的生命。因為禱告不需要在神的面前是形式化。於是乎呢、陳博士呢他就分享他、借飯祈禱的習慣。他說他嘗試就不是叫做飯前的祈禱，他就試一下就做飯後的祈禱。因為他覺得吃完餐飯你再祈禱，我真的有吃過的，真的感受到那種主恩的滋味，所以覺得飯後的祈禱是更加發自內心，更加真實。於是乎他又試過在食藥的時候他都嘗試祈禱，因為有得食藥都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夜晚凌晨、可能我會啦，即偷偷地去個雪櫃就揾下嘢食咧，口痕咁樣。咁啊、當你咧揾到你好想食嘅嘢食，但你又覺得哎呀，其實我唔應該喺嗰個時候食嘢嘅時候，其實都可以去祈禱，即俾上帝你，喂、你俾我有一個咁開心嘅一個嘅 moment 啦，咁樣。又或者你會唔會試下喺呢一餐你吃得很差的一餐飯，你覺得很不好吃、很頹的飯的時候，你跟上帝說，其實餐飯真的很難吃啊，上帝。這個的討論其實他想帶出什麼呢？他帶出了其實心意更新一個很吊詭的地方，就是、原來我們呢是需要努力去發掘、去維繫每一件人、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物件他們那個的初心、而不是去滿足、只是滿足世界的形式化。心意更新不等於是形式上面我們要很創新，或者我們外在的條件又要越來越卓越。心意更新最終的目標是要活出上帝定立的心意。今天好像我們說起侍奉，是吧？我們當然希望越來越做得好，但同樣，當我們在追求卓越的時候，我們都不是只說這樣，我們仍然的去學習怎樣去容錯，去讓不同的弟兄姊妹是加入 即係呢一個嘅團隊一齊去經歷咧，即係彼此配搭啦，嚇倚靠上帝嘅過程啦，喺侍奉嘅裡面咧，越嚟越明白上帝喺佢生命嗰種嘅帶領。我唔知道你有冇即係留意到啊？又攞阿秀慧嚟講，今日阿主席佢只腳咧，阿秀慧其實佢好唔舒服嚇，佢只腳整親，但係佢仍然咧。佢願意去企喺個台上面。有時我咧周不時咧都聽到，即係收到一啲嘅 message， 會唔會人病咗或者點樣嘅狀況啊？但係佢哋仍然都好堅持，好希望咧可以去侍奉。原來係啊，我哋侍奉嘅人其實係真係有時都唔係真係好完美，但係侍奉嘅本意就係將我哋所有嘅去交俾神，不論嗰啲係可能未係最好。所以我哋更新係乜呢？是一種不忘初心的更新。上兩星期呢，我有機會呢去回到我自己的學院裡面去參加一個退休營，有個牧師呢就在我們退休之前呢就帶領我們做一些拉筋的動作。我們看看這幅圖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其實呢在四月中的時候，我們教會都有團契講座，請到物理治療師來去講一些膝關節的護理，成90人啊，好像你以為是崇拜，不是崇拜你的，在那個的講座裡面一起的大家 去拉筋啊。我不知道你們在有誰有參加的，有啊，是吧，都有些。我不知道你回到家裡還有沒有拉筋你拉了多少天呢？頭一天？頭兩天？你會發現如果你不繼續拉筋的話，其實呢你那些痛症，你那些不舒服的地方其實是不會的去改變。在那個退休營結束的時候，那個的牧師呢他講了一句的說話，他說屬靈的操練呢就好像拉筋一樣，你一定要經常去做，甚至乎日日去做。你一定要撥出一個時間，你一定要做到某一個數量，某一個力度，你要忍受住那種扯住那個有少少的不舒服，原來你那個筋骨才能夠去舒展。整件事你不可以靠這個想像，我想像了我今天有這個動作我就會好回，是不能夠去這樣。而屬靈的生命都是一個這樣的進程，更新的過程是不會一蹴而就，要不斷 keep 住做，不斷嘗試，我們才可以成為神喜悅的模樣。其次呢，其實更新呢就好像一些電腦程式或者你手機 apps 那樣，我們要更新了。當我們更新過後呢，是不是就這樣算數呢？不是的，我們呢要不停的去檢視一下當下。什麼叫檢視當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可能你們不是很清楚。其實當時離職之後你傳道成日間不時就在巡教會開了這麼多部電腦，跟著就去更新。很怕呢，真的如果不做好這個更新的話，到星期日你才開那部電腦，哇，它一更新就要撈很久，就阻住一些聚會。其實原來更新都是這樣的，你不要以為你自己一直都，我以前更新了，現在不用了，不要一直以為自己在一個很完美的狀態就去疏懶，而慢慢的你就會錯過了其實你最新的一個版本已經出現了。一日不更新，兩日不更新，你就發現你開不到那部機，你打不到你手機裡面 的遊戲，是吧？如果你打機你就知道，你不更新，你連個遊戲都開不到。所以这个更新是永远都不会完结，因为更新是需要去回应时代的需要。我们说啊，我们不是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吗？原来回应时代和不要效法世界是不矛盾。就好像这幅图是哪个，它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这样。其实路德他身处那个世代呢，是很基督教化的一個的狀態，國教都是基督教。但是當他去見到這個世界，這個時代，所以他發現了，咦，不是，我們不是真的靠那張贖罪券我們就可以得到救恩，我們是因信稱義的時候，他就提出了那個的改革，他回應了當下的那個的時代。而且確呢，我們的信仰是不應該去被世界同化，但是我們的信仰也不是跟世界脫節，我們不能夠不回應 世界的需要，你不能够不 update， 不是落不落后的问题，而是你的生命、你的信仰、教会不 update 的话，那个的生存意义那个的问题，你的命、你的信仰、教会生存意义的问题。生存意义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去见证上帝。我们最近呢，即也不是近来，近几个月啦，我们都抄回呢，即一些的文件啦，这样我们发现，原来教会呢以前呢八月呢是会有洗礼的，即不是只是复活节，不是只是圣诞节，八月都会有洗礼。原来呢是因为那段时间，即是沈牧师还有一些先贤先圣，他们 很出力的去做布道会，以致很多人的去信主，要接受洗礼。於是乎呢，就是人數眾多了，所以除了這兩個的節日呢，八月呢都會有一個的洗禮。但之後呢，人數沒那麼多了，回落了之後呢，就再沒有這個的八月份的洗禮。不過呢，到這一兩年，我們聽到呢，教會有些的聲音，原來有些的少年人呢，他們很渴望呢，真的在眾主堂的裡面去洗禮。不過亦都因為時代的關係，他們很多時候都要出國去讀書，他們基本上可能沒什麼辦法，一定是在那個兩個的節日期回到來去洗禮。所以就是今年我們四月份，咦，又未夠，即未有新袍去受洗，而我們又有這個的需要的時候，教會就重新的去思考，咦，我們會不會在八月安排一次特別的洗禮，去協調教會的狀況、少年人的狀況呢？當然呢，這個細節可能還要安排，還要商量，我們要謹慎的去行事。但是我們見到的這個的想法，正正都是因應時代去進行的一些的更新、一些的反思，好讓最終弟兄姊妹是得著，就是那份的祝福，教會呢是可以榮耀上帝。所以檢視當下，回應時代的更新都是很重要。在這個經文裡面，他說到心意更新之後就什麼？變化。原來變化這個字是指到一些很實質的行動，一個的活祭不單單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要心意更新，頭腦上的更新，我們更加要作出相應的行動。我們繼續回頭先的例子，就好像馬丁路德那樣，如果他當時他只是接受了，是啊，我領受了因信稱義的這個的教義，但他沒有走出來去告訴別人，去進行一個的改革，相信我們今天可能我們不知道是否有眾主堂的贖罪券這樣印著個樣子出售，告訴別人這個就是救恩呢？曾經有人呢，他呢看到那隻蝴蝶在那個蛹的裡面的時候呢，他就想，其實他要掙扎那麼辛苦，不如這樣，我試試幫他，拿個鉸剪也好，總之拿些工具也好，我就幫那隻蝴蝶呢去出來，方便他一點。弟兄姊妹，如果 你想想，如果你真的這樣做，知不知道那隻蝴蝶會發生什麼事？死，為什麼死？聽不到了。祖堂有人說因為它飛不到，其實是因為它飛不到。原來那隻蝴蝶它很需要去靠自己的力氣去撐起那個翼，它才能夠叫做成長。因為當它很努力去撐起的時候，它體內的血液才會運行到那個翅膀那裡，那裡的翼充滿這個血液的時候，它才能夠去發力。所以如果他沒有這個過程，就算他出到那個蛹的時候，他都會飛不到的，他會沒有力的，跟著就餓死了，跟著就成為其他昆蟲的食物了。所以我要知道，其實心意更新不能夠空有這個頭腦的改變，有聖靈的感動，但是缺乏行動，否則我們就好像那一隻飛不到的蝴蝶一樣。這個的成長掙脫的過程呢，難不難？難啊！如果你有在你有被上帝去教導，你望住自己嗰啲心裏面好黑暗嘅地方，我諗都係好難。我即係成日都唔明白，我要點樣換一個新嘅視野？我覺得要處理自己嘅盲點係好難。 不過出盡力去做的時候，上帝一定有恩典在裡面。而不要忘記，就是這個過程，其實我們都不是孤單，是吧？我們回去經文的第一節，我們就知道保羅是說什麼，跟誰說弟兄們，是吧？他是跟弟兄們，包括姊妹。事實上我們其實就是一班蒙召的群體，我們有團契，我們有可以信得過的人，我們可以去分享，去幫助我們去擺開那些罪的捆綁。我們跟人磨合磨得很辛苦，哇，真的想不到什麼方法可以跟他相處得好一點，你教一下我，為什麼你可以跟他還可以相處得那麼好啊？就是這樣不停的彼此的去砥礪，以致就可以一起的去經歷，去明白，去察驗到神的旨意。在下半節他講到叫你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其實察驗這個字呢，是一個叫做明辨、分辨的意思，即是讓我們更進一步去明白神在地上、在教會裡面施行的旨意。美善當然就是指到，就是道德上的意，即道德上是一個好的、美好的事情。完全呢，是有一種就是屬靈上面的成熟、無可指責的品格和行為。而可喜悅呢，就是神所喜悅的。但呢，整個的意思呢，都不是很易翻譯的，這個的意思。如果呢，按照我們現在看的那個即大一點的字，那個和修版那個的版本呢，你會發現三個形容詞呢，似乎都是形容著神的旨意啦。不過當我們去仔細的去看回的時候，原來呢，呂振中的譯本呢，是譯得較為準確。他說，使你們能夠察驗什麼是上帝的旨意，什麼呢，是那些美善、可喜歡的、純全的事。為什麼呢，保羅說話呢要這麼累贅呢，有神的旨意，有什麼事什麼事。原來保羅很想藉著這件事告訴你，原來神的旨意呢，並不是虛無縹緲的。追求神的旨意就是追求美好、討神喜悅又完全的意思，或者反過來說，就是追求那一堆的事情的時候，就是追求上帝的心意。這個呢，是新約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信息。神的心意呢，其實已經寫了在聖經裡面，是顯明的，神的教導也都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只不過神的旨意並不是即是對所有的世代、所有的人都一樣，在每一個獨特的狀態底下，我們都需要通過禱告、我們的思考、我們的更新去辨明那樣是不是神的心意，之後我們就去跟從。我們講到辨別神的旨意，其實真的很艱難，我有時會涉及很壞、很複雜，你究竟是不是適切，還是其實那件事沒什麼關係呢？它很重要，只是瑣碎的呢，可能瑣碎都可以是神的心意，不過不是那個的優先次序。而經過心意更新而不斷變化的信徒可以怎樣？他們就能夠去培養出一種的直覺，他知道其實大概在什麼情況之下我應該怎樣做。就好像你很了解你的好朋友、你的另一半一樣，你知道他浸隨，你知道你做些什麼可以討他喜悅。耶穌的門徒呢，猶大雖然呢他跟了耶穌三年，但我也知道他對耶穌是有一個錯誤的期望，他對世界的眷戀也都成為了他心思意念一直都沒有去更新。當耶穌呢就要死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她呢 為主耶穌獻上一個很珍貴的真拿達香膏。當時呢，猶大就說，唉，做什麼這麼浪費啊，這個香膏可以賣300元去周濟人的。這樣他將呢，即對錢財的愛惜化為口裡面即對貧窮人的憐恤，好像很高尚，但卻不明白耶穌那份的寶貴其實就勝過萬千。今天呢，我們都跟從了主耶穌一段日子，但我們問一下自己，我們是一個什麼的階段呢？我們在吃奶， 開始吃糊仔，我們的心思意念成熟未呢？成熟完是不是又不用更新呢？信仰是放在一個吹吉避凶的狀態，是你追求成功人生的踏腳石，還是怎樣呢？你其實真的有每問下自己，你花了多少時間、多少心機去看神的話語，甚至乎實踐出來，我去追求那些美善討神喜悅的事情。當我們的心思意念只是停留在某一個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就要留意了。你們不妨可以 去觀察一下自己，有時我們跟人去講我們生命的見證，可能已經是 N 年前了，那時候怎樣怎樣怎樣，是不是很久都沒有更新過呢？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們真的要去到上帝的面前，有一份渴慕的心，求上帝幫我們去看到那些我們要更新的地方，以致我們可以去成為一個的活祭。在新約裡面，其實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就是聖靈有時會很直接的啟示。不過很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保羅在這裡其實他沒有說將辨別神的心意描寫到真的砰砰聲這樣一定是這個的形式，反而他去描寫人原來靠著聖靈心意更新就可以 去做到。聖靈的工作是不會保證我們一定做得對，不過它能夠去幫助我們對事情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的看法。所以在講到結束的時候，我都以神的慈悲去彼此的去勸勉，我們誠信是要下功夫，知道了神的話語的時候，我們就將那些軟弱即放在神的面前，求神去幫助，求神去改變。當我們信著聖靈而行的時候，我們每一個的抉擇我們都不是真的為了一己的私欲，而是出於愛心，是真的在上帝的心意的裡面獻上一個有生命力的感恩祭。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在原文呢，身體呢是一個眾數，即英文加了 S 這樣，即是很多個的意思，即是說原來將身體獻上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去參與。而活祭這個字又怎樣呢？活祭這個字呢是一個單數，所以我們就可以有兩個的意思。第一個的意思就是每一個人你都要獻上你自己的那個的祭，是沒有人能夠取代你，你自己那一個的祭。但同時當我們這麼多人一起都去獻這個的活祭的時候，就成為一個合一的祭，是統一的，是一個上帝喜悅的群體呢，去成為一個的合一的祭，給一個我們獨一，我們相信的獨一的神。這個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我們一起是努力啦，在這個成聖的路上面我們一起去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我們感謝你真是賜下救恩，我們縱然不配，但是上帝你說你的恩典呢是超越單單的救，單單的拯救，而是更加的去到在我們永恆的生命的裡面。求你去幫助我們，叫到我們生命有更新。從來更新都是很艱難，我們很多的盲點，我們有時覺得更新不是我們自己更新，乃是隔離那個更新，我們身邊的人去更新。但假若是這樣的時候，求上帝你真的去赦免我們的罪，你讓我們去見得到我們生命需要被上帝來照亮的地方，以致我們生命有改變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去跟其他的人一起去獻上這個美好的祭。求天父你繼續的去幫助帶領，多謝你聽我們禱告，我們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